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缅甸军方政变，拜登声明话对民主同法治嘅直接攻击；台湾国防部话中国同美国军机进入台西南空域；美保守派主持人克劳德宣布起诉面书；川普曾经批准病毒测试包，拜登政府拨款增产。前特别检察官话，参议院无权审判前总统川普。共和党十人小组见拜登，建议发1000元纾困支票。下面请听详细嘅内容。拜登总统礼拜一就缅甸危机局势发表声明，佢表示缅甸军方夺取政权，拘留昂山素姬同其他文职官员，并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行为是对缅甸的民主和法治过度的直接攻击。他说，在民主政体里面，武力绝不能够试图推翻人们的意愿，亦不应该企图抹杀可信的选举结果。拜登呼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向缅甸军方发出一个声音，要求他们立即放弃他们夺取的权利，释放他们拘留的活动人士和官员，取消所有电讯限制，避免对平民实施暴力。拜登的声明中指出，过去10年来，美国基于缅甸民主的进展，取消了对缅甸的制裁。面对当前这一局势的逆转，美国必须立即审查相关的制裁法律和权限，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他说，无论民主在世界何方受到攻击，美国都将坚定支持民主。白宫发言人沙奇礼拜一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就缅甸危机和该地区和世界各地的盟国和合作伙伴进行了多层面的密集磋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目前面临压力，要求美国采取迅速和强有力的行动，来应对缅甸军方的夺权危机。如何应对缅甸这场危机，将是拜登能否联合盟友应对中共新亚洲政策的第一项重大考验。中华民国国防部网站即时军事动态栏目公布，2月1日，中共军机反潜机一架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踪监察。同一日，共有3架次美国军机亦出现在周边空域，其中侦察机2架次，加油机1架次。中华民国国防部1月31日首次针对美国军机进行披露，从2日的披露信息内容看，都没有美国军机的飞行路径。台湾官媒引述学者的分析，认为中共军机动态有时不完全剑指台湾，亦有可能针对美国。据台湾军方说，公布美军机的动态亦令这个区域的状况更加清楚，并没有其他特殊用意，因为台湾目前面对中共的威胁并未有所改变。而中共大规模军机骚扰台湾是拜登在20日宣誓就职的3日之后，中共军机23日和24日接连排出10多架次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被认为是北京政府在试探拜登新政府的反应。中共国防部发言人曾经在记者会上称，台独就是战争。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回应称，台独就是战争的言论是不幸的。台湾认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从来都不属于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保守派主持人史蒂文·克劳德礼拜一透露，他已经起诉面书， 指控他不正当竞争、欺诈、虚假广告和反垄断。克劳德在他的网页上说，关键的纠正措施是禁止救济，也就是停止不公平和欺骗行为，同时还要求赔偿七位数的金钱损失。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他政策的实施和执行能够保持诚实性和清晰度，面书承诺在执行他的政策时不涉及政治、种族和宗教偏见，以此引诱消费者和创作者洗钱，提供数据和观点，但他们就明理暗理都这样做了，因此我们提出这场诉讼。克劳德说，他在11月3号的选举直播在报道过程中就突然被切断。克劳德说，他从来都未被告知为什么这个直播会被封杀。面书毫无理由地从有史以来最大的平台上删除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流量。克劳德的网站还称，他们已经准备好将这种诉讼提交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包括美国最高法院。虽然不知道2月2号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将不会再自我审查，不会再被欺负、被压制或者被恐吓，我们不会向任何人下跪。白宫新冠病毒反应小组的高级顾问星期一宣布，国防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正在资助一个项目，该项目计划在2021年底前向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提供新冠病毒测试包。拜登政府向此前已经得到川普政府批准的公司提供了$23,180,000，以增加该病毒家庭测试包的产量。这种非处方的可自行操作的病毒测试包能够在15分钟内给出具有 95% 准确率的测试结果。白宫高级顾问斯拉韦特说，这项测试是用所谓的终端鼻试纸进行的，这个意味着它要比人们在新闻上看到的长鼻咽拭子侵入性更小。川普政府的曲速行动计划向该公司授予了生产家庭测试包的许可。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肖恩·白森斯对此表示，随着新冠病毒的病例数量达到历史新高，世界需要快速负担得起的用以使用的家庭检测包。该公司的家庭测试包提供了这一重要的第一防线。下个礼拜，美国参议院将展开对前总统川普的弹劾审判。美国前特别检察官恒斯塔尔默表示，参议院无权对一名前总统进行弹劾案审判。斯塔尔说，宪法文本写得绝对清楚，弹劾案件的判决是取消和可能取消总统资格。斯塔尔曾经是前美国联邦总律师，亦是90年代前总统克林顿弹劾案的核心人物。上个礼拜，45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反对原定于2月8号展开的弹劾审判。这个结果暗示民主党没办法从共和党内获得至少17张票支持定罪，参议院不太可能在2月的弹劾案中以超过1/3的票数给前总统川普定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上个礼拜反对审判的投票非常不负责任。塔斯尔补充说，参议院完全没有审判川普的管辖权，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他们将违背宪法的褫夺私权法案，以惩罚卸任者。哈佛大学知名学教授艾伦·德肖维茨提出了与斯塔尔类似的论点。拜登星期一会见10名共和党参议员，协商缩减版经济纾困草案。该提案由共和党提出，至今规模达$6,180亿。议员表示，拜登之前的提案金额过于昂贵，应采用瘦身版提案提振市场。在会议之前，共和党参议员解释说，他们的纾困案版本将为需要救济的美国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援助。在总共$6,180亿入面，纾困支票的总额约为$2,200亿，用于疫苗开发、分发、大规模扩大测试、追踪、治疗以及其他关键的供应资金约有$1,600亿。该提案不包括任何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该项援助是民主党纾困案的优先事项之一。如果共和党参议员提出的新计划获得批准，新的纾困支票将缩减至$1,000，而且惠及的人数亦会减少。美国两党政策中心高级副总裁比尔·霍格兰表示，共和党的瘦身提案很可能只是一个谈判的开始方案，民主党人恐怕不会同意$6,180亿，他们会觉得这个还未够。参议院礼拜二进行预算决议，据枢密的讲法，拜登的纾困案有可能根据预算协调程序采用简单多数票进行表决，如果投票得出5-5分局，将由副总统贺锦丽投出决定性的一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致电加拿大总理，将尽力争取被中国不法拘押的两名加国公民获得释放。布林肯说，中国对美国挑战大过其他国家，美国会有力应对。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美国经济将会迅速恢复。中国新疫情，北京圆明园爆发 H5N8 高致病性禽流感。科索沃同以色列建交，将在耶路撒冷设大使馆。严防外来游客再掀疫情，欧盟加强入境管制。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月1日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话美国将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获得自由。白宫在一份声明入面说，在两名加拿大公民不法被中国拘押的问题上，副总统表达了同加拿大团结一致的坚定立场。他还表明美国会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获得释放。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亦发表一份新闻稿，称特鲁多感谢贺锦丽支持争取两位默克获得自由的努力。加拿大公民迈克·科夫瑞格和迈克·斯帕佛2018年10月10日在中国被中共拘捕。在之前的几日，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引渡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美国指控他在2013年向在香港的一家银行隐瞒华为公司对一家涉嫌违反美国针对伊朗制裁令的公司的控制权。孟晚舟引渡案第二阶段的审理将会在今年3月继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1日被媒体问到，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如何应对，美中是否会发生军事对抗。布林肯表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他承认美中关系复杂，当中含有敌对层面、竞争层面，亦有合作层面，但无论是哪个层面，美国都必须以有力而非软弱的立场来应对中国。布林肯表示，当中国提出挑战，包括镇压新疆维吾尔人和香港民主，美国要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还要确保美国的军事布局能够阻止中国的侵略。他表示，从很多方面来讲，中国构成的挑战除了来自中国实力崛起，亦来自美国加诸于自身的弱点，但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弱点，重建美好未来，建立更强大的联盟，投入全球事务，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投资在人民身上，确保我们有完善的军事布局。根据礼拜一发布的政府预测，得益于疫苗的推出和2020年颁布的一系列立法，美国经济增长将会迅速恢复，劳动力市场将比预期更快恢复并全面增长。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预计到2021年中，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预计劳动力将在2022年反弹至疫情前的水平。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2021年美国的实际 GDP 将增长 3.7%， 未来5年 GDP 平均增长 2.6%， 2021年失业率将降至 5.3%，2024年至2025年将进一步降至4%。 国会预算办公室话，重要的是他乐观的预测是在没有任何新的经济刺激措施的前提下作出的。新型冠状病毒在2021年爆发新一波疫情，这个时候中共官方公布北京圆明园爆发 H5N8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中国农业农村部一号公告，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北京海淀区圆明园遗址公园共栖息住15只野生禽鸟，近期发现死了3只，还有3只发病，经过中国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检验，确认是当地野生天鹅确诊 H5N8 高致病性禽流感，已经造成疫情。另一方面，日本去年11月起爆发禽流感疫情，并且罕见地迅速蔓延16个县。农林水产省针对发生禽流感的养鸡场分析原因，发现其中近90%建筑物有逢击令带有病毒的老鼠和野鸟等野生动物入侵。据了解 ,H5N8 是 A 型流感病毒的亚型，不过目前出现在人类身上的 A 型流感病毒亚型只有 H1N1、H1N2、H2N2、H3N2、H5N1、H7N7。 以色列和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共和国2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和科索沃外长礼拜一分别在耶路撒冷和科索沃首都普里斯蒂纳透过视讯会议举行建交仪式，并签署建交联合声明。以色列外长阿瑞肯纳吉表示，他已经同意科索沃在耶路撒冷开设大使馆的正式请求。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斡旋下，以色列去年和多个阿拉伯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摩洛哥和苏丹。这些建交协议被统称为阿伯拉罕协定。和科索沃不同，阿伯拉罕协定的阿拉伯国家坚持将驻以色列外馆设在特拉维夫，但川普在2017年宣布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在第二年5月落实。到目前为止，危地马拉是除了美国之外唯一在耶路撒冷设有使馆的国家。欧盟在2月1日加强对非欧盟国家旅客的限制，明确指出只是准许新型冠状病毒病例非常少的国家民众自由入境，检测出传染性更高变异病毒株的国家就几乎全数谢绝入境。欧盟外交官员告诉路透社知，欧盟多位大使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中已针对英国等非欧盟国家的最新旅游措施达成共识。根据非必要旅行相关办法，欧盟各国取得的建议是只有在最严格标准下先准予无限制出入管道。这类旅客所来自的国家过去14日内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每10万人不得超过25例。协议正文指出，同时间对于新型冠状病毒变异病毒株盛行的国家就有必要尽快重新实施旅游限制。欧盟的这起协议适用于非必要旅行方面，只是供参考，边境政策的最后决策仍取决在各国手上。
下面是香港新闻。艾美美指香港受打压有如剁了西方一只手指。中大调查指40%港人冷对武汉肺炎病毒疫苗。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国著名意见艺术家艾美美最近推出纪录片《曱甴》，记录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他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上指，香港具有良好的公民教育历史，希望能够将年轻人付出的努力和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这一场持续近半年的抗争运动，用比较客观的方式记录下来。艾薇薇在专访中表示，基于香港的政治环境，他不适宜进入其中， 但拍摄团队有五六个人同志愿者参与。这部片和以往拍摄的纪录片不同的是面临大量的暴力场面，当中遇到最大困难的是安全问题，同时他亦找到另一方的声音。两个警察在蒙面及隐藏真实信息后的采访，所以极具挑战。艾薇薇表示他不太侧重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由事实和历史去记载，他希望将它相对简单化。民众对专制的抵抗逐渐由官方或警方的不妥协，才令抗议升级为连续几个月的街头巷尾的暴力冲突。直到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具有牺牲精神的做结尾，年轻人可歌可泣，好伤感的结尾。他认为纪录本身是有他的尊严和历史使命。大家想了解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曱甴提供了较客观的记录。记者问到很多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捕入狱，这个对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有何种警示，艾薇薇形容相当于剁了西方一只手指。他批评指过去几十年欧美用商标的方式来面对世界性的矛盾，人权、人的道义尊严和对发展中国家所负有的道义和责任，他们都试图摆脱只认利益。港府计划2021年首季为港人免费接种武汉肺炎病毒疫苗。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一成几的市民愿意第一时间接种，有四成六仍持观望态度，超过三成人就表示不会接种。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一月中成功访问720人，针对港人对政府免费接种疫苗计划的看法，结果显示只有 13.5% 市民选择第一时间接种，最多人选择迟一些再接种，比率是 45.6%， 另有超过 30% 人表明不会接种。决定不接种疫苗的受访者最担心的是怕疫苗有副作用，其次对政府不信任。有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最多人选择中国和德国共同研发的复星 BioNTech 疫苗，和英国阿斯利康疫苗两者比例相若，最后才是中国科兴疫苗。另外有超过 60% 的人对港府能否顺利安排全民接种疫苗没信心，大部分港人对疫情不担心，但有超过 70% 的人表示非常担心或担心香港会出现经济萧条。黎智英保释案，多名法官质疑港府撤保理据，落选建制派呈请。高院裁定民主党区议员洪俊轩非妥为当选。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违反港区国安法，被高等法院批准软禁的条件保释外出，但港府上诉穷追猛打，令他继续被关押。控方说国安法不应该考虑保释条件，还引用未立法的23条，说不犯法的行为亦会危害国家，被多名法官质疑前后矛盾。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黎智英保释案引起香港广泛关注，大批市民在开审前一晚的2月1号带备睡袋、凳及食物到中院外排队，轮候入庭旁听。控方律政司的代表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他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不可以保释。又指国安法并没有取代无罪假定，亦符合人权法。多名法官在庭上质疑控方的讲法，其中非常任法官司徒敬质疑是否公平，反问为什么保释条件何以不相关，如果考虑条件可等同预防措施。 还希望控方举例讲明如何在不考虑保释条件下有效权衡风险，确保被告期间不会重犯。法官李仪说，难以理解为何要将保释条件排除在外。法官张举能亦问，如果法庭可控制被告的居住地点、和什么人见面，甚至控制他使用的数码装置，为什么不可以保释？法官司徒敬又指，如不可直施加保释条件以确保被告不再犯，等同不准保释。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王继明陈词时说，保释条件应在国安法案件的保释中被纳入考虑。国安法第42条提到，法官要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否则不应该被保释。王继明仲指，法庭必须考虑设下的保释条件，只要拔去黎智英屋企电话线等措施，实际上已经等同不准他和外界联络，条件属于非常严苛，不明白为什么仍然不准保释。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民主派阵营大获全胜，夺得 86% 的直选议席，其中观塘翠屏区争取连任的建制派区议员被民主党洪俊轩击败，郑强峰之后入禀高等法院，指洪俊轩恶意抹黑，质疑他的宣传单张假独立等，要求法庭裁定洪俊轩非妥为当选。案件2月2号法官周家明裁定郑强峰胜诉，民主党洪俊轩成为本届区议会首名被 DQ 的区议员。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在判词中指，呈请人郑强峰指洪俊轩在拉票传单上写郑强峰报称独立是误导选民，指他从无报独立，申请上亦表明是亲建制派背景，仲指选举参选人说独立参选并没有有任何法律定义，裁定洪俊轩并非妥为当选，取消他的议员资格以及需付讼费。洪俊轩对于裁决表示失望，考虑上诉，他说并没有预计到会有这样的判决，但现在出现这样的判决，会同律师团队考虑上诉，如果最后真是失去议席，仍然会继续留在社区工作。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川普再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缅甸发生军事政变，美国评估是否恢复制裁。冬季暴风雪袭击，纽约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前朝鲜驻科威特大使脱北后首度发声。宾夕法尼亚州州务卿今个礼拜将离职，州长强调与大选无关。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一上午再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一次对他的提名的是欧洲议会爱沙尼亚议员贾克·麦迪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在2021年11月颁发。麦迪逊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过去30年内，唐纳德·川普是第一位在他任内未发动过战争的美国总统。另外，川普仲在中东地区签署多项和平协议，这个有助于该地区稳定和和平。麦迪逊指的是川普周旋下达成的阿伯拉罕协议，这个是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国之间签署的联合声明，后来又有巴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入这一项和平协议，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包括巴林、摩洛哥和苏丹。美国国务院网站上的一份声明说，我们鼓励努力促进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
来推动三种阿伯拉罕宗教和全人类之间的和平文化。声明说，我们认为应对挑战的最佳方法是合作和对话，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有利于推进中东和全世界持久和平。拜登政府预计将一一审查川普政府期间达成的所有国家安全协议，包括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武器协议。一些议员对美国和摩洛哥达成和平协议表示不满，认为美国因此承认了摩洛哥对有争议的西撒哈拉的主权。川普去年亦都曾经被挪威国会议员泰布林杰德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泰布林杰德去年告诉福克斯新闻，就公职而言，我认为川普在努力创造国家间和平方面所做的努力，比其他大多数和平奖提名人都要多。另外，哈佛大学法学名誉教授艾伦德乔维兹星期一上午提名川普女婿富扎纳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由于德乔维兹是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所以有资格对个人提名。德乔维兹认为富扎纳和他的助手阿维·巴科维兹帮助谈判达成了阿伯拉罕协议。德乔维兹说，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为了出名，亦都不是国际社会怎样评价那些帮助实现和平的人。这个是一个要求满足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提出的令人欣慰标准的奖项。星期一，美国总统拜登威胁要对缅甸实施制裁。拜登谴责缅甸军方从民官领导的政府那里接管权力，并扣留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军方在缅甸夺取政权，昂山素基和其他文职官员被拘留，以及军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一些都是对缅甸向民主和法治过渡的直接攻击。拜登说，国际社会应该团结一致，敦促缅甸军方立即放弃他们夺取的权力，释放他们被拘留的官员，并解除所有电信限制，避免对平民实施暴力。星期一，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证实，该国领导人昂山素基和总统温敏和其他执政党高层在清晨一场突击行动中遭缅甸军方拘留。其后，缅甸军方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军方将控制国家一年。此举立即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美国、德国、英国等国以及联合国和欧盟纷纷发声谴责缅甸军方的抓捕行动，并向缅甸军方敦促立即放人。拜登星期一在声明中说，美国关注那些在这一个困难时刻和缅甸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我们将和整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起，为恢复民主和法治提供支持，并对推翻缅甸民主过渡的责任者进行追究。声明最后说，在过去十年中，基于缅甸民主的进步，美国取消了对缅甸的制裁，今年面对缅甸这一种进程的逆转，美国需要立即审查我们的制裁法律和做法，然后采取适当的行动。长期和昂山素基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呼吁拜登政府作出有力回应，敦促拜登政府对相关责任人采取行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最高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较早的时候表示，如果缅甸和军方不释放民选领导人，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对缅甸军队和军事领导人实施严格的经济制裁以及其他措施。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和盟国就缅甸问题进行了密切对话。经过几日的严寒后，美国东北部星期日晚上迎来一场风暴。纽约市的风暴强度在星期一全天进一步加剧，星期一上午10点以后，每小时将降雪2到4英寸。星期一上午，纽约市长白思豪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积雪已经达到16英寸到22英寸厚，铲雪车已经在路上作业。 而且大雪仲喺度不断落下，预计到星期二早晨，纽约市嘅好多地区积雪高达2英尺，可能成为纽约市历史上最大嘅一场暴风雪。纽约市同纽约州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星期一约有81%嘅航班被取消。机场敦促旅客直接联系航空公司以确认航班状态。另外，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宣布星期一取消75%嘅航班，纽瓦克国际机场亦取消70%嘅航班。星期一，纽约市取消咗学校面对面授课，全年级喺星期一同星期二都改为网课，星期三先至恢复面对面授课。取餐服务 FoodHub 亦都被暂停，户外用餐区喺星期一晚上被取消。麦斯豪仲宣布，因为冬季风暴影响，星期一同星期二将取消纽约市嘅疫苗接种。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一确认，由于目前正席卷纽约州同周边地区嘅冬季风暴，疫苗接种场所已经关闭。纽约市环卫局宣布征召冬季铲雪工，喺大雪过后，呢一啲工人将喺纽约市5个行政区周围嘅公交车站、人行环道、消防山同阶梯街道上铲雪同清除冰块。铲雪工嘅收入为每小时$15，工作达到40周之后，每小时为$22.5。国家气象局星期一上昼发布洪水警告。纽约市皇后区南部同苏拿县南部星期一有2次沿海洪水警报，第一次沿海洪水警报将持续到下午3点。滨水区同海岸线附近的脆弱地区，地平线以上2英尺至2.5英尺的地区会受洪水影响。第二次沿海洪水警报为晚上8点到星期二早晨的5点。地平线以上2.5英尺到3英尺的地区会受到洪水影响。据 CNN 2月1号报道，前朝鲜驻科威特代理大使柳元宇在2019年9月叛逃韩国，但他们的行动直到上个礼拜才被公开。柳元宇说，他和他的妻子在科威特花了大约1个月的时间来到策划怎样叛逃。回顾事件，2017年朝鲜驻科威特大使徐昌植因联合国制裁而被科威特驱逐出境，柳元宇因此就担任了朝鲜驻科威特大使馆代理大使。柳元宇回忆，如果叛逃失败，他们就会被朝鲜特工迅速带回平壤并受到重罚，因此叛逃被金正恩政权视为严重丢脸的大事，会被定为终极的叛逃。他说自己和妻子最终决定假装开车送女儿去学校，然后在路上话给女儿这一场叛逃计划。他转头向女儿说，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寻找自由吧。柳元宇回忆，女儿当时顿时感到很震惊，之后同意。于是柳元宇全家来到韩国驻科威特使馆要求庇护，他们几日之后去了韩国。朝鲜人民逃离这一个专制政权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叛逃者必须立即切断和国内所有家人的联系。柳元宇表示，朝鲜政权为了阻止外交人员逃跑，有时候会将他们的一个孩子留在国内作为人质，以确保他的父母不会背叛。目前他担心自己仍然在朝鲜的3个兄弟姊妹和83岁的老母亲。他说，我只是希望看到他们能够活得久。他还担心住在平壤的岳父母，因为柳元宇和他的妻子都来自朝鲜的统治精英家庭。他的岳父经营金正恩的39号办公室，亦即是金氏家族的小金库。长期以来，朝鲜都将海外使馆当作金氏家族的摇钱树。柳元宇说，对于平壤而言，科威特是特别重要的收入来源，因为这一个国家雇佣了大约10000名朝鲜工人，这一些工人被当作现代奴隶，而且他们所有的收入几乎都流回了金家王朝，用于支付金正恩政权的优先事项，例如核计划等等。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沃尔夫星期一宣布，宾夕法尼亚州州务卿海西·布克瓦尔的辞职将在今个礼拜五2月5号生效。州长沃尔夫表示，该辞职事件和11月3号的宾夕法尼亚州大选是没有关系。在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和他的律师不断指责总统大选期间该州发生的猖獗的大规模欺诈行为后，宾夕法尼亚州倍受争议。身为民主党人的布克瓦尔本人已经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他将离职。沃尔夫将任命另一位宾夕法尼亚州选举官员维罗尼卡·德格芬雷德担任代理职务。要离职的州务卿布克瓦尔表示，我一直认为问责制和领导力必须成为公众服务的基石，虽然我直到上个礼拜才意识到这一个错误，并立即采取措施提醒管理部门注意这一个错误，但我仍将代表管理部门承担这一个责任。州长沃尔夫说，州务卿办公室必须宣传而已中的州宪法修正案，选民将会在2020年大选前三个月的每个月通过投票箱对该修正案做出决定，但州务卿办公室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他说，这种人为错误造成的延误将令数以千计的童年性侵幸存者、保护者和立法者心碎，我和州务院一度向你们道歉。宾夕法尼亚州司法部长乔希·夏皮罗亦加入了这一个议题，表示说州务院在宪法修正案实施过程中未能履行其职务是可耻，必须拿出所有可能选项立即解决这一个问题。司法部长表示，太多的机构令到遭受性虐待的幸存者在太长时间内感到失败，我决心结束这一种可耻的行为，确保正义不再被剥夺。我的办公室已经明确表示，修正案实施程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必要的障碍。我敦促大会和州长做很多州已经做过的事情，将这一项最后的改革法案变成法律，令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性虐待幸存者能够尽快走上法庭。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家慧，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 Reddit 散户爆买白银，各大交易网站出现短缺，川普两个委员会累积$3,120万，病毒纾困，拜登和共和党参议员可能妥协， CNN 高层呼吁在节目中安排保守派人士，基督教组织称拜登与团结但行动不统一，恐遭打压。荷里活明星穿共济会标志衣服上节目惹众怒。以下是详细内容。最近 GameStop 被 Reddit 散户推升至股价大涨，旗开得胜之后，白银似乎成为 Reddit 散户的下一个新战场。大量的个人投资者在上个礼拜疯狂购入白银 ETF 产品，导致交易商大喊短缺。美国多个主要的白银、黄金和其他贵金属交易商表示，他们正在遭受白银短缺的困扰，尤其是在热门论坛 Wall Street Bets 的 Reddit 用户呼吁会员对贵金属进行抢购之后，贵金属交易商 JM Bullion、AppMax 这个周末纷纷在交易平台上标志实物币短缺。此外，不少热门的一安士银币都出现了缺货现象。财经专家指出，在正常的市场中，如果我们卖超过了预测周末将卖出的安士数量，我们通常可以找到最少一个供应商或货源愿意在周末卖出一些安士， 但是同我们交谈过的每个人都害怕周日开盘时出现缺口。据了解，上个礼拜的交易散户在社交论坛 Wall Street Bets 4chan 的 Bits 版、推特和其他网站上协调集结买入白银。一位用户在一个高票数的贴子中写到，他们希望终日安市白银的价格从25蚊美金左右推高到1000蚊美金，他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空头挤压。贴子后来被版主删除。有关川普的消息一直备受外界关注，媒体指他在去年大选后成立的两个委员会已经累积了3120万美元。根据拯救美国在1月31号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的财务报告，他筹集资金的主要对象是基层，应对就去年大选结果提出的法律挑战，去年支出只有28000美元。虽然川普不能够将资金直接用在个人的未来竞选活动，但可以用它来影响中期选举竞选活动，支付政治顾问薪金或前往全国各地。另一个有关联的联合筹款委员会，川普让美国再次强大委员会，亦在报告列明曾将筹得款项的 75% 捐给拯救美国，其余 25% 给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剩余金额近6000万美元。加州共和党顾问斯塔茨曼 Rob Stutzman 表示，川普旗下委员会累积的金钱越多，当选的共和党人越担心会成为这些资金的追击对象，继而增加川普对共和党的控制，并估计川普今后的一段时间继续筹集资金，维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十名共和党参议员要求拜登和他们会面，以审议关于 COVID-19 病毒纾困的另一项改进计划，呼吁两党合作和团结。1月31号，拜登政府的几位重要的经济顾问在不同的媒体均表示，拜登表示愿意和反对党共和党人妥协，在有限的范围内考虑修改19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但拜登同时表示，他们将在占多数席位的国会依照党派投票通过他们版本的武汉肺炎救助方案，而不是进行旷日持久的僵持。这也是十名参议员快速提出一篮子协议的原因，因为很可能民主党将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推进19000亿美元的计划。十位立法者在一封信中写到，我们的提案反映了你提出的很多优先事项，在你的支持下，我们相信这项计划可以在两党支持下得到国会的迅速批准。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比尔·卡西迪星期日在新闻节目中说，他们的计划将耗资约6000亿美元，这远低于拜登要求国会批准的19000亿的数额。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是一致的，例如议员在信中指出，提案包括1600亿美元的疫苗分发费用和40亿美元的行为和药品滥用帮助计划花费。该提案还列出了对最需要的人的经济救济、延长的失业救济金以及对小企业的援助。目前拜登计划向数百万美国人再次寄送1400美元的支票，如果实现的话，咁将同川普总统去年底提出嘅救济支票嘅金额一致。1月31号，一位即将离任嘅 CNN 高管表示，每周嘅可靠消息来源节目唔允许保守派人士参加，会缺少观点嘅多样性。CNN 负责标准同实践嘅副总裁里克戴维斯 Rick Davis 上咗布莱恩·斯特尔特 Brian Stelter 主持嘅节目，讨论了他在媒体行业工作几十年后的退休问题。然后他说，我认为你需要努力让节目中出现更多来自中间偏右的声音，在你可以的情况下，你希望有一些新闻工作者上场，他们可以向你表达他们对媒体的感受，尤其是当他们觉得媒体搞错了的时候。但斯特尔特没有回答戴维斯的言论，而是赞扬了他漫长的媒体生涯。 在过去几年中，斯特尔特经常批评保守派媒体和川普总统。在当日同期节目中，他还主张大科技公司限制信息污染的范围。斯特尔特说，大科技平台说他们正在删除关于疫苗的谎言。这些私人公司的权力是否太大呢？很多人会说肯定，但减少骗子的影响力不等于审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和影响力的自由不同。此外，他还对霍士新闻的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和肖恩汉尼的 Sean Hannity 提出了质疑，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击。他们说他的建议无异于审查制度。布莱巴特新闻在1月31号报道，基督教组织关注家庭 Focus on the Family 旗下的每日公民报 The Daily Citizen 上个礼拜已被推特暂时封号，原因是该报讲出了拜登任命的卫生部助理部长雷切尔·莱温 Rachel Levine 的生物意义上的性别。莱温在2017年到2021年担任宾夕凡尼亚州卫生部长，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公开变性的政府官员之一。基督教组织关注家庭的总裁吉姆·戴利 Jim Daly 上个礼拜在博客中说，技术寡头是21世纪的新帝王，通过压制不尊重或不屈服于政治或社会观点的个人和团体来发挥无与伦比的权力。过去一个礼拜中，推特将我们每日公民的账户关闭了，原因是我们说莱温博士是变性的女人，是一个相信自己是女人的男人。戴利写道，在过去的一个礼拜中，拜登一直强调需要团结，但自从上任以来，他的行动都是要求统一，你必须遵守或保持沉默。他还列出了其他在社交媒体上被保持沉默的名人，柯特·席林 Kurt Schilling， 退休的前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员，由于支持保守主义原因的言论未能进入名人堂 Hall of Fame， 美国国际集团 AIG 将他的保险取消了。布兰登·艾克 Brandon Eich， 爪哇编程语言 JavaScript 主要创造者和架构师，曾任 Mozilla 公司的行政总裁，因被发现过去曾经私下捐钱支持加州的反同性恋婚姻公投被罢免。马蒂娜·纳弗拉蒂诺娃 Martina Navratilova， 已经退役的捷克裔美国籍女子网球运动员，单打最高世界排名第一，国际网球名人堂成员，因争论变性男运动员不应该参加女子体育比赛，失去了演讲和纪录片的机会。哈利波特的作者小说家罗琳 J.K. Rowling 因为在推特中分清了男女，因此无法出版最后的一本书。还有很多因为参加了1月6号集会但没有去国会大厦附近的人都被解雇。大量支持关注家庭组织的盟友写信给推特说，人的生物性别是无法改变的，这是一个事实。每日公民报写到，变性的人无论使用了什么药物、激素和手术，都不能够改变他与生俱来的性别和遗传。支持这个观点的组织和个人，难道都要被推特封号吗？国家档案在1月31号报道，著名女演员乌比哥德堡 Whoopi Goldberg 在 The View 节目的一集中，着了一件印有普林斯霍尔共济会 Prince Hall Freemasonry 标志的毛衣，招致观众愤怒。上个礼拜就此事她道了歉，声称不知道这个图案是霍尔共济会的印章。乌比哥德堡是演员、作家、创作歌手、脱口秀主持人，亦是美国娱乐界史上写下演艺圈大满贯的11位艺人之一，即奥斯卡金像奖、艺美奖、东尼奖、格莱美奖得主。观点是美国脱口秀节目，他设有一个由多代人组成的女性小组，讨论当日的热门话题，例如社会政治和娱乐新闻。综合多间媒体报道，共济会和光明会一样，都主张用所谓理性力量来改造人类心灵，进而改变世间秩序。他被誉为全球最有权力的精英俱乐部， 近300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共济会的影子，很多高级别的共济会成员推动或促进了维持独裁者统治和压迫民众的全球主义议程，专门用有毒的娱乐和欺诈性的新闻欺骗民众。篮球评论员和前 NBA 球星沙奎尔·奥尼尔 Shaquille O'Neal 就承认自己是共济会成员，并展示出一个共济会戒指，还将这个戒指和篮球职业联系一起。唱片制作人西蒙·考威尔 Simon Cowell 亦是如此，他揸的水上电单车上的图标就是共济会的。报道最后说，葛德堡道歉表明，吃了红色药丸清醒之后的人明白了真相，不会让流行文化中的共济会符号再次出现而不给出解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 Facebook 计划推出一个旨在教育用户如何处理他的数据的应用内提示，对抗苹果的广告追踪新规。 Facebook 将向用户展示一个他们个性化广告信息的页面，这个页面将向用户征求使用从第三方网站和应用收集的数据的许可，同时还将描述某些数据被使用的方式，譬如用于个性化体验。 Facebook 的页面将与苹果预计未来几个月发布的私隐新规提示如出一辙。 Facebook 计划从星期一开始对部分用户进行测试，之后在苹果的私隐新工具推出时候正式发布。据苹果将一个软件更新中推出的私隐新规，很多应用将开始询问用户是否希望他的网络活动被追踪，来用于个性化广告。依赖这一类追踪来推动广告业务的 Facebook 表示，这个新规将伤害小企业。美国劳工部表示， Google 同意支付超过380万美元来和解加州和华盛顿州几个场所的雇佣和薪酬歧视的案件。根据这个协议条款， Google 同意向2565名就职于工程职位的女性员工支付近140万美元的补发资薪和利息，并向1757名女性和1219名申请软件工程职位但未被录用的亚裔支付总计大概120万美元的补发资薪和利息。 Google 还同意未来五年撥出至少125万用于 Google 在 Mountain View、Oakland、Seattle 和 New York 各个办公地点的潜在薪酬公平调整计划，面向的是工程职位上的美国员工。据和解协议，如果一年的薪酬调整所花费金额低过25万， Google 会将25万的剩余部分用于促进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行动和项目。一份研究发现，智能手表在佩戴的人感觉自己出现症状平均7日之前，已经能够侦测到佩戴的人受武汉病毒感染之后身体出现的异常。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研究组对297名医护工作人员进行实验，让他们全日佩戴苹果的智能手表，之后采集他们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说，被武汉病毒感染的一个早期症状是受感染部位的炎症，身体的炎症会改变血液流动的规律，继而影响心率出现轻微的变化，智能手表可以侦测到这些细微的变化。这份研究发现，三分之二受武汉病毒感染的医护工作人员在他们自己感觉身体出现症状平均7日之前，智能手表已经能够反映出佩戴人的心率的异常。如果利用这个规律开发专门监测武汉病毒感染的应用程序，智能手表可以作为预警感染的有效工具。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